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撒母耳记第三章。
我们今天来到撒母耳记第三章。
在上一章呢，圣经已经提及以利家的问题。
第二章已经提到那个圣经提到以利家的问题。
会幕侍奉是一个很尊贵的职事。
其实在会幕侍奉是一个很尊贵的侍奉。
有什么人才能够可以在会幕里面侍奉呢？
有什么人可以在会幕里面侍奉呢？
作祭司是不能够自取的。
作祭司是不能自取的，
是需要有神的拣选。
是需要有神的拣选。
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十分尊贵的地位。
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十分尊贵的地位。
特别在士师的年代。
特别在士师的年代。
是唯一的民族领袖。
是唯一的民族领袖。
代表着神去牧养神的群羊。
就代表神去牧养神的群羊。
在属灵上面引导神的百姓去敬拜，去归向神。
在属灵上面引导神的百姓去敬拜归向神。
是众民所仰望的领袖。
是众民所仰望的领袖。
好像现代的国家的总统元首一样。
好像现在的国家的总统元首一样。
能够在会幕当中作祭司是一生的荣幸。
能够在会幕当中做祭司是一生的荣耀。
人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珍惜的机会。
人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珍惜这个机会，
去忠心服侍，
去忠心服侍。
但是呢，以利却是一个老糊涂。
这以利却是一个老糊涂。
他容许他两个儿子在会幕当中胡作非为。
他允许他两个儿子在那个会幕当中胡作非为。
将人向耶和华献上的祭物夺为己有。
将耶和华献上的祭物夺回己有。
在会幕这么圣洁的地方，
在会幕这么圣洁的地方，
更加与会幕前边在会幕前事后的妇女行淫，
更加与在事后在会幕前事后的妇女行淫。
咁啊，喺上章咧，神已经差遣咗一个神人去责备佢。
上一章神已经差遣一个神人去责备他，
去宣告审判，
去宣告审判。
讲到佢嘅家族咧，佢要被咒诅。
讲到他的家族要被咒诅，
他家中所生的要死在中年。
他家中所生的要死在中年。
他两个儿子必一日同死。
他两个儿子一日同死。
神要废弃他，另立一个祭司去代替他。
神要废弃他，要另一个祭司去代替他。
今天第三章是承接着第二章。
第三章是承接第二章。
轮到以利家的败落，撒母耳的兴起。
论到以利家的败落和撒母耳的兴起。
所以今天我会给这一章的主题是警醒，神可以更换器皿。
今天我给这章的主题是警醒，神可以更换器皿。
我们需要留意在上一章第二章第三十节，神曾经对以利说，
就是在第二章的三十节，神曾经对以利说，
请 PPT 打出第二章第三十节， PPT 有的。
二章三十节，
他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以前呢，神曾经对以利一个很大的应许。
以前神给以利一个很大的应许，
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即是说神应许呢，他同埋佢嘅子孙都可以永远接续以色列大祭司嘅职份。
就是神应允，就是他和他的子孙都可以永远接续以色列大祭司的身份。
呢个系一个何等大嘅应许呢？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呢？
当我读呢节圣经嘅时候，
当我读这节圣经嘅时候，
我想到神对大卫嘅应许。
我想到神对大卫的应许。
当时大卫住喺自己嘅王宫当中。
当时大卫坐在自己的王宫当中，
好舒适，
很舒适。
佢想到咧，喺神仍然是住在帐幕当中，
他想到神仍然 还住在帐幕当中，
就起意要为神去建圣殿，
就起意要为神建圣殿。
当神知道的时候，
当神知道的时候，
神的心一甜到流，
神的心非常的甜蜜，
开心到不得已，
开心的不得了。
于是差遣拿单先知去同俾佢有好多嘅应许，
就是差遣拿单先知给他有很多的应许。
其中一样就是讲到大卫之约。
其中一样就讲到大卫之约，
神话神要使佢嘅后裔接续佢个位，
就是神说要他的后裔接续他的，接
续他的位。他的家同埋佢嘅国咧，必定喺神面前永远建立。
他的家和他的国必在神面前永远建立。
咁所以咧，当熊爸爸起心意为神建殿嘅时候，
像熊爸爸起心要为神建殿的时候，
无论咧呢个殿几时建成，建得到好，建唔到好，
就是无论这个殿什么时候建成，建得到或者是建不到，
神嘅心已经甜到流。
其实神的心已经非常甜蜜。
神咧必定嘅应许佢。
神必定会应许他。
要坚固佢嘅家同佢嘅国。
要坚固他的，坚固他的家和他的国。
就是、奇妙六一一。
就是奇妙六一一。
原来为神建殿系令神最开心嘅事。
原来为神建殿是神最开心的事。
点解神对以利咁有咁有咁大嘅应许咧？
为什么神对以利有这么大的应许呢？
因为起初以利系十分之爱神。
因为起初以利是非常的爱神。
十分之讨神喜悦。
十分的讨神喜悦。
神嘅心好甜。
神的心非常的甜。
所以应许佢。
所以应许他。
你同你嘅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昔日一个咁讨神喜悦嘅以利。
过去一个这么讨神喜悦的以利，
今日竟然堕落到一个地步。
今天竟然堕落到一个地步。
神憎厌佢，
神憎恶他，
要咒咗佢，
咒诅他，
要废弃佢，
要废弃他。
神要更换呢个器皿，
神要更换这个器皿。
所以今日嚟讲咧，我哋侍奉神嘅人咧，
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
所以要好当心，
所以要很当心，
好警醒，
要很警醒。
唔好以为咧，我哋以前咧去热心爱主，
不要以为我们以前热心爱主，
神将我哋提升啦。
神将我们提升，
我哋就喺侍奉上边掉以轻心。
我们就在侍奉上掉以轻心。
如果我哋唔称职嘅时候，
如果我们不称职的时候，
甚至系羞辱主名嘅时候，
甚至羞辱主的名的时候，
神系可以将我哋更换。
神是可以将我们更换，
甚至可以我哋可以落喺审判同埋咒诅嘅当中。
甚至我们可以落在审判和咒诅当中。
今日我会将呢段分为四个大段。
今天我将这个分为四个大段。
第一段咧旧器皿嘅堕落。
第一段旧器皿的堕落。
就系一至三节。
到三
跟住新器皿嘅呼召，
接下来新器皿的呼召。
第三段咧就系旧器皿冇改变，
第三段就是旧器皿冇改变。
第四段咧就系新器皿被建立，
第四段就是新器皿被建立。
好，第一我哋首先睇第一大段旧器皿嘅堕落。
我们看第一大段旧器皿的堕落。
以利嘅问题系乜嘢咧？
以利的问题是什么呢？
以利嘅问题咧就系没有默示。
以利的问题就是没有默示。
嗱，开始第一节嘅时候咧已经讲。
第一节已经说了，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当时圣灵的工作不好像今天的教会一样，
当时圣灵的工作不像现在教会一样。
今天的教会呢，神应许神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
今天的教会是神应许要圣灵浇灌浇灌凡有血气的。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领受神的默示。
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可以领受神的默示，
可以作先知，
可以作先知。
但昔日呢，神的恩膏只是降在领袖身上。
昔日呢，神的恩膏只是降在领袖的身上，
只有少部分被拣选的人神先至向佢说话，
其实少部分被拣选的人，神才会向他说话。
好似先知啦，
好像先知、
祭司啦、
祭司，
或者神所拣选嘅神人，
或者是神拣选的神人。
以利家作为以色列第一领袖，
以利家作为以色列第一领袖，
神竟然向佢少有默示，
神竟然向他少有默示。
是啊，神咧喺以色列当中已经赐下了律法诫命和典章，
就是神在以色列当中已经赐下了律法律例和典章。
但是以色列人不能够只是靠这些去过生活的，
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不是只是靠这些去过生活。
神是一个活神，
神是一个活神，
神期望不断向人说话和启示去带领他的子民，
就是神就渴望不断地向神启示和默示去带领他的子民。
当日恩膏在领袖身上，
当恩膏在领袖身上，
神指向领袖去默示，
神指向领袖去默示，
以致神的子民可以活在神的带领当中，
以致神的子民可以活在神的带领当中。
但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但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圣经就已经讲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圣经就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默示这个字，默示这个字亦都是异象这个字。
默示这个字是异象。
箴言书讲咧，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箴言书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领袖好需要领受从神而来嘅默示。
领袖很需要从领受从神而来的默示。
成为神子民嘅异象。
成为神子民的异象。
领袖如果冇默示嘅时候，
如果领袖没有默示的时候，
神嘅子民生活就冇异象、冇方向、冇动力。
就是神的，神的子民的生活方向都没有，没有意向，没有方向。
生活就会放任放肆。
生活就会放任放肆。
活喺软弱同败坏当中。
活在软弱和败坏当中。
点解会冇默示咧？
为什么会没有默示呢？
系神唔想说话？
是神不想说话？
定系人唔打算听？
还是人不打算听？
唔打算领受咧？
不打算领受呢？
呢个唔系神嘅问题。
这不是神的问题。
神一直都想向人说话。
神一直都想向人说话。
因为耶和华呢个名字嘅意思。
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
佢就包含咗一个属性，就系自我启示。
包含一个属性就是自我启示，
是人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不想去再听神的说话，
不想再去听神的话，
不想去领受默示，
不想去领受默示。
以利已经变成一个老油条，
以利已经变成一个老油条，
只希望过一些恩循的生活，
只希望过一些恩循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哋会唔会好似落喺以利咁嘅境况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落在以利这样的情况当中？少有默示。
啊，圣灵咧好少对我哋心，好少喺我哋心灵里边有感动。
圣灵很少在我们心灵里面有感动。
我哋好少听到圣灵嘅声音。
我们很少听到圣灵的声音。
喺好多人初信嘅时候，
在很多人初信的时候，
心里火热，
心里火热，
同神好亲密，
和神很亲密，
神时常向佢默示，
神时常去默示，
但慢慢。
慢慢，
人好容易起初的爱心会冷淡。
人很容易起初的爱心会冷淡。
每日殷勤咁翻教会去聚会。
每日殷勤回教会聚会。
但系我哋嘅心却系远离神。
但我们的心却远离神。
再听唔到神嘅声音。
再听不到神的声音。
所以今日我哋好需要去归向神。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需要去
归向神。心回归神。
心回归神。
我哋生命需要有默示。
我们生命需要有默示。
先至有方向。
才有方向。
先至有活力。
才有活力。
好，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以利嘅问题系灵里边迷糊啊。
你的问题是灵里迷糊。
在第二节里面讲到，以利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分花，看不分明。
第二节说，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以利肉身的情况亦都是他灵里面的情况。
以利肉身的情况也是他灵里的情况。
他再没有分辨能力。
他再没有分辨能力。
对罪。
对罪，
对乜嘢系合宜，乜嘢系唔合宜，已经分辨唔到。
对什么是合宜，对什么是不合宜，他已经分辨不到。
佢分辨唔到咩嘅原则系要行先。
他分辨不到什么原则要先行。
系啊，两个儿子喺会幕当中系做得唔好。
两个儿子在会幕当中做得不好。
但佢哋系我嘅儿子啊嘛。
但他是我的儿子。
我可以做啲乜嘢咧？
我可以做什么？
我唔可以令佢哋唔高兴噶嘛。
我不可以让他们不高兴。
我爱我嘅儿子啊。
我爱我的儿子。
很多时咧，弟兄姊妹都落喺好似以利咁嘅情况嘅当中。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也是落在以利这样的情况当中。
好混乱。
很混乱。
唔系好知道点样去攞一啲优先嘅原则。
不知道怎么去拿一些优先的原则，
因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
因为真理不在我们的里面。
很多时候人以为听了真理就以为得了真理，
很多时候人以为听到真理就以为得到真理，
真理就在我们里面，
真理就在我们的里面，
是不是呢？
是吗？
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真正去掌握真理，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真正去掌握真理，
真理没有掌管我们的心，
真理没有掌管我们的心。
神说呢，这个律法书是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口。
神说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口。
我们需要昼夜思想。
我们需要昼夜思想。
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的话语才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使我们属灵眼睛明亮。
使我们属灵眼睛明亮。
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
有属灵的辨别能力。
有属灵的辨别能力。
好，第三方面。
三方面。
以利的问题是疏忽松懈。
以利的问题是疏忽松懈。
在第三节，
第三节，
他说神的灯在神的殿内约柜里还没有熄灭， 撒母已经睡了。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已经睡了。
在圣经有一个译本去这样译，
这圣经有一个译本是这样译的，
那是神的灯还没有熄灭，
那是神的灯还没有熄灭，
撒母耳在永恒主殿堂神的约柜里睡觉。
神那个撒母耳在神的永恒殿堂里面睡呢。
这个翻译比较去接近原文的意思，
这个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
当时以利同埋呢一个嘅撒母耳系瞓喺唔同嘅地方。
当时以利和撒母是睡在不同的地方。
第三节嘅意思咧，其实咧讲到撒母耳睡在约柜旁。
第三节是讲的撒母耳睡在约柜旁。
咁我哋需要留意咧，当时咧佢哋个侍奉嘅地方唔系圣殿。
当时他们侍奉的是不是正圣殿？
系示罗嘅会幕。
是示罗的会幕。
系一个比较简陋嘅地方。
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地方。
但系都冇理由安排撒母耳睡喺约柜旁啊。
但是也没有理由安排撒母耳睡在约柜的旁边。
喺会幕当中分为两部分。
在会幕当中分为两部分。
有圣所同埋至圣所。
有圣所和至圣所。
中间有一个幔子系隔开。
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
外表上边咧，好似有两间嘅房间。
外表看上去好像有两个的房间。
咁以利咧就瞓喺外边大啲嘅地方。
就是你哋睡在外面大的地方。
咁咧呢个撒母耳咧就瞓喺里边。
撒母耳睡在里面。
咁但系律法上边点样讲咧？
在律法上怎么说呢？
放约柜嘅地方系至圣所。
放约柜的地方是至圣所。
系一个至圣嘅地方。
是一个至圣的地方。
大祭司喺赎罪日。当日啊，先至每年一次进入去。
大祭司在赎罪日当日是每年一次才能进去。
佢带住赎罪嘅血，
他带着赎罪的血
入去至圣所当中去为百姓赎罪。
他在至圣所当中为百姓赎罪。
人点可以随随便便叫一个细路仔喺里边瞓觉咧？
怎么可以让一个小孩子在那个月柜旁边睡觉呢？
所以以利真是一个老糊涂，
以利真是一个老糊涂，
对于神的律例很松懈，很不谨慎，
对神的律例很松懈，很不谨慎。
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很小心我们有没有谨守神的说话，
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有没有谨守神的说话，
留很多的余地空间给自己，
有多少的余地空间给自己，
事事都有例外，
事事都有例外。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出很多的乱子，
所以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会出很多的问题。
第四方面呢，以利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四方面呢，以利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属灵的迟钝，
就是属灵的迟钝。
以利呢应该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以利应该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他听过神的声音，
他听过神的声音。
但在第四至第九节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
四节九节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
他却是分辨不到这个是神呼唤撒母耳，
他分辨不到这个是神呼唤撒母耳。
撒母耳未听过神的声音，
撒母耳是没有听过神的声音，
他没有经验，
他没有经验，
他不知道神呼唤他是正常的，
他不知道神呼唤他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撒母耳三次听见有人去呼唤他，
撒母耳三次听到有人呼唤他，
他去找以利，
他去找以利，
以利第三次先至意识到呢一个系神对撒母耳嘅呼唤。
以利第三次才意识到这是神对撒母耳的呼唤。
所以可见以利嘅属灵敏锐度系好低。
可见那个以利的属灵敏锐度是非常的低。
所以今天我哋需要去真系 去反省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也需要去反省自己。
我哋对神嘅属灵敏度。灵敏度是怎样呢？
我们对神的属灵敏灵敏度，
所以第三章一开头就带出旧器皿的堕落。
第三章一开头就带出了旧器皿的堕落。
跟住咧，圣经就交代了新器皿的呼召。
接着圣经就交代了新器皿的呼召。
咁咧就系喺第四至第十节。
就是四节和十节。
嗱，撒母耳咧虽然系神所拣选。
虽然撒母耳是神所拣选，
但神呼召他进入服事也都有他个人的因素，
就是神呼召他进入服事也有他个人的因素。
第一呢，他对神委身奉献。
第一呢，他对神委身奉献。
我们在从第一章的当中，我看到撒母耳的妈妈，
我们第一章看到撒母耳的妈妈，
当他还未在母腹的时候，已经将撒母耳去奉献给神。
他还没在母腹的时候，已经将撒母耳奉献给神。
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都有他自由的选择，
对他自由的选择。
撒母耳需要认同妈妈的奉献，
撒母耳需要认同妈妈的奉献，
将自己奉献给神，
将自己奉献给神，
神才能够使用他，
神才可以使用他。
神从来不会用一个不愿意服侍神的人，
神是从来不会用一个不愿意服侍神的人。
而我们看到撒母耳服侍的态度，
我们看到撒母耳服侍的态度，
生活的表现，
生活的表现，
都看到他是一个献上给神的人，
就看到他是一个献上给神的人。
第二，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个坚强自立的人。
第二呢，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个坚强自立的人。
圣经呢讲到撒母耳断奶之后，
圣经讲到撒母耳断奶之后，
就被送到示罗的会幕当中，
就被送到示罗的会幕当中。
我们不知道撒母耳几时断奶，
我们不知道撒母耳多少时候断奶，
可能呢两三岁，定是四五岁，我们不知道，
可能是两三岁，也许是四五岁。
但无论如何呢，
但是无论如何，
他自小就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
他从小就不能过正常的
生活，他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他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他没有选择地被送到会幕当中，
他没有选择地被送到会幕当中，
同父母分离，
同父母分离，
在会幕当中好像一个童工一样去执头执尾，
就是像他在会幕当中好像与童工一样，他做很多零碎的事情。
原则上里面会有很多心灵的伤害，
其实可能就有一些心灵的伤害。
如果今天的时候呢，
如果今天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要跟他做多少次的深切治疗，他才能够得到医治。
我们今天就不知道要给他做多少次深切治疗才可以得到医治。
但在撒母耳的生命里面，
但在撒母耳的生命当中，
我完全见不到他有受伤、苦毒、埋怨的痕迹，
完全见不到他有受伤、埋怨、苦毒的痕迹。
环境反而操练他去过独立的生活，
环境操练他过独立的生活，
自己要照顾自己，
自己要照顾自己，
艰苦的环境，
艰苦的环境，
造就他成为坚强自立的个性，
造就他成为坚强自立的个性。
其实恶劣的环境，
就是恶劣的环境，
可以给我们一个负面的影响，
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个负面的影响，
但亦都可以给我们有生命的建立，
也可以给我们有生命的建立。
是很在乎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在乎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如果我们事事去同人比较，
如果事事都和人比较，
就会觉得自己被亏负，
就会觉得自己被亏负，
全世界都欠了我们，
全世界都欠了我，
我们就会落在苦毒埋怨，
我们就可以落在苦毒埋怨，
自卑自怜的光景当中，
自卑自怜的光景当中。
但如果人的眼目转向神，
如果人的眼目转向神，
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我们所遇见一切的环境，
我们所遇见一切的环境，
所遇见的人和事，
所遇见的人和事，
都是神量给我们的时候，
都是神量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用感恩的心去面对，
我们就能够用感恩的心去面对，
透过不同的环境和遭遇，
通过不同的环境和遭遇，
建立我的生命，
建立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使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中国都有一句名言，
中国有句名言，
天将降任，天将降大任于人也，
就是天将降大任于人，
必先苦其心志，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饿其皮肤。
即系话啲乜嘢咧？
就是说什么呢？
神如果要托付重任俾一个人嘅时候，
神如果要托付重任给一个人的时候，
必须要去心灵同埋肉体当中，
必须让他的心灵和肉体当中
多受苦难，
多受苦难
嚟磨练佢，
嚟磨练他。
撒母耳，
撒母耳
系其中一个从苦难当中去磨练出刚强嘅人，
是其中一个从苦难当中磨练出刚强的人。
第三。我哋睇到母亲代祷嘅功效。
我们看到母亲代祷的功效。
撒母耳被送到会幕。
撒母耳会被送到会幕。
好似系一个属灵嘅地方。
好似一个属灵的地方。
但系当中佢系充满咗败坏。
当中充满败坏。
以利两个儿子专横霸道。
以利两个儿子专行霸道。
欺凌弱小。
青年弱小，
色情淫乱，
色情淫乱。
老以利呢？
老以利呢？
佢都唔系一个属灵人，
他也不是一个属灵人，
是一个老油条，
是一个老油条，
没默示，
没有默示，
真理混乱，
真理混乱，
乜嘢都糊涂，
什么都糊涂。
你谂下一个年纪咁细嘅撒母耳，
你想一下一个年纪这么小的撒母耳，
好容易模仿嘅。
很容易模仿的，
他又没有分别能力，
他没有分别能力，
父母又不在身边去指证他，
父母也没有在身边去指证他。
我们很惊讶，
我们很惊讶，
为什么他不会受不良环境风气影响呢？
为什么他不能受不良环境风气的影响？
他能够仍然保持他的纯洁呢？
他能够仍然保持他的纯洁。
妈妈的祷告十分之重要。
妈妈的祷告非常的重要。
妈妈的祷告大有威力。
妈妈的祷告大有威力。
啊，当撒母耳去离开妈妈的时候，
当撒母耳离开妈妈的时候，
做妈妈的当然是十分之挂心。
做妈妈的是当然十分的挂心。
妈妈只可以去为儿子去祷告。
妈妈只可以为儿子去祷告。
在第一章、第二章，我哋睇到哈拿系一个大有信心嘅属灵人。
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看到哈拿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属灵人。
喺上一章我哋睇到哈拿嘅祷告更加咧，好具有先知性。
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哈拿祷告是更加具有先知性。
佢系同神之间系一个好亲密关系嘅人。
他同神之间是一个有很亲密关系的人。
系妈妈用祷告去托住佢。
妈妈用祷告去托住他。
不受不良环境的影响，
不受不良环境的影响。
咁咧，妙如妈妈都分享过，
妙如妈妈也分享过，
佢信咗主之后咧，点样去为儿女祷告？
他信了主之后，怎么样为儿女祷告？
佢每日咧边烫衫咧就边为儿女祷告。
他每天呢边熨衣服边为儿女祷告。
烫紧佢儿女边件嗰个衣服嘅时候咧，就为边个儿女祷告？
他为哪个儿女熨衣服的时候，就为哪个儿女祷告？用方言祷告。
用各喺各方面去祝福佢，
用方言去祝福他。
咁后尾咧，神呼召佢离开澳洲嚟到香港去读学房。
后来神呼召他，你看我就回到香港读学房。
甚至神咧去感动佢咧，系要留低喺香港服侍。
甚至神就感动他要留在香港服侍。
咁咪喺澳洲嘅儿女点样点办呢？
在澳洲的儿女怎么办呢？
都系需要用祷告去交托俾神。
都需要用祷告去交托给神。
所以今日咧，但系咧，我今日咧见到咧，妙如妈妈同熊爸爸嘅儿女。
今天我们看到妙妈妈和熊爸爸的儿女。
每一个，
每一个，
无论喺属灵上边，
无论在属灵上
边，喺工作事业上边，
或者在工作事业上面，
喺婚姻家庭上
边，或者婚姻家庭上面，
都系蒙福嘅，
都是蒙福的。
因此嚟讲咧，儿女遇到咩环境，我哋唔能够控制。
儿女遇到什么环境，我们不能控制。
儿女的心，我们更加不能够控制。
儿女的心，我们更加不能控制。
但是当我们用祷告去交托给神的时候，
当我们用祷告去交托给神的时候，
神就保守，
神就保守。
今天很多母亲都尽办法希望去为儿女铺路，
就是现在很多的母亲就想办法想为儿女铺路。
为他去选择什么学校啊？
为他选择什么学校呢？
怎样去学什么班？学什么班啊？
怎么样去学什么班？什么班？
怎样去搞好他的灵性啊？等等。
怎么样去搞好他的灵性？
但是妈妈不能够缺少一样东
西。但是妈妈不能缺少一样。
就是为儿女去祷告。
就是为儿女祷告。
妈妈做很多事在儿女身上边。
妈妈做很多事情在儿女身上。
最有益同埋最有功效的事。
最有益和最有功效的事情。
就是为儿女的祷告。
就是为儿女的祷告。
哈拿咧唔能够可以喺撒母耳嘅身边去指导佢。
哈拿不可以在撒母耳身边去指导他。
但系佢用祷告托住佢。
但是他用祷告去托住他。
神亲自保守佢有一个纯正纯洁嘅心。
神亲自保守他有一个纯洁的心。
第四方面，神怎样去用一个人呢？
第四方面，神怎么样去用一个人呢？
撒母耳是一个警醒回应的人。
撒母耳是一个警醒回应的人。
在第四至第十节，我们看得很清楚。
四到十节看得很清楚。
当时撒母耳已经睡了觉。
当时撒母耳已经睡了觉。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他就回应。
他就回应。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第二次是这样。
第二次是这样，
第三次都是这样，
第三次也是这样。
当然那时候撒母耳不知道是耶和华呼唤他，
但那个时候撒母耳是不知道耶和华呼唤他，
因为他没听过神的声音，
因为他没有听过神的声音，
他跑去以利那里，
他跑去以利那里，
他回应说我在这里，
他回应说我在这里。
所以呢一个警醒所以他一个警醒做仆人心态的人，
所以一个警醒做仆人心态的人，
当人叫他的时候，
当人叫他的时候，
他就会立刻回应，
他就会立刻回应，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有什么需要啊？
你有什么需
要？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呢？
有人时来讲，你会不会发觉你当你叫人的时候啊？
你有没有，你发觉有时候叫人的时候，
你发觉呢，你叫的人是没反应的，
你叫的人是没反应的，
没有反应的可能真的听不到，
没有反应可能真的听不到，
但有些人呢不是听不到，
有些人不是听不到，
是呢不想回应你，
是不想回应你，
为什么不想回应你呢？
为什么不想回应你呢？
因为他不想被打扰，
他不想被打扰，
他只想做自己的事，
他只想做自己的事，
这个就是自我的心态，
这个就是自我的心态，
什么都以自己行先，
什么都以自己行先，
人是不能够动到他，
人是不可以动到他，
神都不能够动到他，
神也动不了他。
如果今天，如果我们想被神使用的时候，
如果今天我们想被神使用的时候，
我们首先需要去学习对人有回应，
我们首先要学习对人有回应，
当人去叫你的时候，
当人叫你的时候，
你要入立即的回应，
要立刻的回应，
Yes sir,
Yes,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有什么需要？
我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怎样帮到你？
我可以怎么帮到你？
当我们没有学懂怎样回应人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学懂怎么样回应人的时候，
我们也不懂得去回应神，
我们不懂得怎样去回应神。
当以利去告诉他，这个是神呼唤他的时候，
当以利告诉说这是神呼唤你的时候，
他就对神说，
他对神说，
请说，
请说，
仆人静听，
仆人静听，
他先对他先对以利有仆人恭敬回应的态度，
他先对以利有仆人恭敬回应的态度，
同样呢他对神都有仆人恭敬的回应的态度，
同样对神也有仆人恭敬回应的态度，
当神呼唤他的时候，
当神呼唤他的时候，
他就立刻回应，
他就立刻回应。
好，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
第十一至第十八节，
十一到十八节，
旧器皿无改变，
旧器皿无改变。
第十一节呢第十一到第十八节就是神向撒母耳说话，
第十一到十八节是神向撒母耳说话，
第十一节神跟他说，
第十一节神对他说，
我要行一件事叫听见人必耳明，
就是我要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明。
第十三节他说，我要永远降罚与以利的家，
就是第十三节说，我要永远降罚于以利的家，
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
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知就坐，
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
却不禁止他们。
以利不可以推卸责任，
以利不可以推卸责任，
因为神已经将管理会幕的权柄去交了给他，
因为神已经将管理会幕的权柄交给了他，
不要以为他没有行恶他就没有责任，
不要以为他没行恶就没有责任，
如果他不禁止的时候，
如果他不禁止的时候，
他罪是跟行恶的人是一样的，
他的罪是和行恶的人是一样，
神是要向他问责的，
神是要向他问责的。
第十四节，
十四节，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
以利家的罪，
以利家的罪，
虽然献祭奉礼物永不能赎去，
所以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神甚至起誓，
神甚至起誓，
告诉他以利家，以利家的罪孽神是不会赦免，
就是以利家的罪孽神是不会赦免的。
为什么献祭都不能够赎罪呢？
为什么献祭都不能够赎罪呢？
因为他亵渎了神的祭物，
因为他亵渎了神的祭物，
祭物也都不能够为他赎罪，
祭物也不能为他赎罪。
为什么他会去亵渎神的祭物呢？
为什么他亵渎神的罪？
因为根本就不相信人是透过献祭赎罪能够遮盖他的罪，
就是他不相信人是透过献祭可以赎罪的。
他看到这些祭物只是一些普通的肉，
他看这些祭物只是一普通的肉，
没有赎人的功效，
没有赎罪的功效。
正如今天，如果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能够承担我的罪、赦免我的罪的时候，
就是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会承担我们所有罪的时候，
即使我认罪，
就是我们认罪，
我哋嘅罪都唔能够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也不能得到赦免。
嗱，谂唔到咧，神呼唤撒母耳做先知，
想不到神呼唤撒母耳做先知。
第一个要传递嘅系一个审判嘅信息，
第一个要传递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啊，而且咧所讲嘅对象，
而且所讲的对象，
啊系自己嘅属灵权柄，
是自己的属灵权柄。
并且同佢有好亲密关系嘅人，
并且同他有很亲密关系的人，
每日同佢朝夕相对，
每天同他朝夕相对，
每日去陪伴佢，
每天去陪伴他，
关心佢，
关心他，
照顾佢嘅人，
照顾他。
佢父母唔喺佢身边，
他父母不在他的身边，
以利就好似佢嘅爸爸一样，
以利就像他的爸爸一样。
啊，如果有一日，
如果有一天，
神感动你，
神感动你，
要向你嘅权柄说话，
要向你嘅权柄说话，
你有冇咁嘅勇气啊？
你有冇这样的勇气？
啊，其实咧，以利咧，诶，呢个诶撒母耳最初都冇咁嘅勇气。
其实撒母耳最初也没什么勇气。
但系咧，最后嚟讲咧，神嘅安排，
但最后神的安排，
啊，以利咧好似要逼佢讲，
以利要逼他讲，
佢就要讲出啊神对以利嘅审判，
就是他就要讲出神对以利的审判。
啊，点解神唔亲自去同以利讲咧？
为什么神不亲自对以利说呢？
要透过小孩子去向佢说话咧？
要通过小孩子向他说话呢？
因为以利嘅耳系向神封闭嘅。
因为以利的耳朵向神封闭。
佢唔想听神嘅劝诫。
他不想听神的劝诫。
当人唔想听嘅时候，
当人不想听的时候，
神亦都唔会向人说话。
神也不会向人说话。
今次系第二次神向以利宣告审判，
这是第二次神向以利宣告审判。
在上一章第一次已经有一个神人去向以利去发出警告，
上一章有一个神人向以利发出警告，
今次是第二次，
这一次是第二次。
如果神真的要审判人的时候，
如果神真的要审判人的时候，
其实神是不需要这样去预先去宣告的。
其实神不需要这样去预先去宣告。
神差遣人去责备去宣告审判。
神差遣人去责备去宣告审判。
为是要叫人去敬畏神。
为的是要叫人去敬畏神。
叫人去悔罪。
叫人去悔罪。
去回转。
去回
转。去呼求神的怜悯和恩典。
去呼求神的怜悯和恩典。
以致得着赦免。
以致得到赦免。
就好像神去差，就好像神差遣啊，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去宣告审判一样，
就好像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审判一样。
当人披麻蒙灰，
当人披麻蒙
灰，悔改回转，
悔改回转，
神就后悔不降灾，
神就后悔不降灾。
所以每一次神差人宣告审判嘅时候，
所以每次神差人宣告审判的时候，
都系一次回转嘅机会，
都是一次回转的机会。
宣告完一次冇改变，
宣告完一次没有改变。
第二次宣告，究竟以利有咩回应呢？
第二次宣告，到底以利有什么回应呢？
第十八节，
十八节，
撒母耳就把一切嘅话都告诉咗以利。
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
并没有隐瞒，
并没有隐瞒。
以利说，
以利说，
这是出于耶和华，
这是出于耶和华。
愿他自己的旨，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他的回应好像很顺服，
他的回应好像很顺服。
但神是不是期望这样呢？
但神是不是期望这样呢？
以利没有悲哀，
以利没有悲哀，
没有惧怕，
没有惧怕，
没有敬畏，
没有敬畏，
没有行动，
没有行动。
他是躺平，
他是躺平，
不打算去做任何的事情，
他不打算去做任何的事情。
神你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神你想怎么样做就
怎么样做。对神完全的冷漠，
对神完全的冷漠。
以利的属灵生命已经死去，
以利的属灵生命已经死去，
不懂再去回应神，
不懂得再去回应神。
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落在以利的光景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落在以利的光景当中。
在这个情况当中，
是
没有人可以救到你，
是没人可以救到他，
神都唔能够救到你，
神也不能救到他，
因为你嘅灵性已经死，
因为你的灵性已经死了。
点解以利会落到呢个咁嘅境况嘅当中？
为什么以利会落到这样的境况当中呢？
当人一次唔听，
当人一次不听，
人警告你两次唔听，
人警告你两次，
三次唔听，
三次不听，
人嘅良心就好似被铁落过一样，会麻木，
人的良心就会麻木。
不能够再悔改，
不能够再悔改，
只能够等候审判，
只能够等候审判。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听，
我们需要听，
需要听劝诫，
需要听劝解。
如果 对人的劝诫无动于衷，
如果对于人的劝诫无动于衷，
是很危险的，
是很危险的。
有一天我们会麻木的，
有一天我们会麻木的，
我们想悔改都不得的，
我们想悔改都不可以，
连悔改的能力都没有的，
悔改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去学习当人去提醒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学习当人提醒的时候，
去懂得去快速悔改，
是懂得去快速悔改。
第四段，
第四段，
神新器皿的坚被建立，
新器皿被建立。
第十九至第二十一节，
十九到二十一节，
以利被废弃，
以利被废弃，
神就建立撒母耳成为神话语的出口，
神就建立撒母耳成为神话语的出口。
啊，以利亦都开始咗先知嘅职事。
以利开始
先，系咪以利啊？撒母耳，
撒母耳开始，
撒母耳亦都开始咗先知嘅职事。撒母耳系第一个先知，
撒母耳是第一个先知，
传讲神嘅心意，
传讲
去教训督责，
去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导人所以学义。
啊，圣经话咧，撒母耳长大，
就是圣经说撒母耳长大，
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他的侍奉大有果效，
他的侍奉大有果效，
去印证他是神所使用的人，
去认证是神所使用的人。
第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
第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
神的荣耀光芒再显现在会幕之上，
神的荣耀光芒在显现在会幕之上。
以往以利经营的会幕满是罪污，
以前以利经营的会幕本是罪污，
人见不到神，
见不到神，
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感受不了神的同在。
会幕在撒母耳的经营之下，
会幕在撒母耳经营之下，
充满了神的同在，
充满了神的同在，
好像今天的奇妙六一一样，
好像今天的奇妙六一样。
当人一入到来的时候，
当人一进入来的时候，
我感受到神的同在，
很感受到神的同在，
有喜乐有平安，
有喜乐
有医治有祝福，
有医治有祝福。
以色列怎样才能够复兴呢？
以色列怎么样才可以复兴呢？
第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将自己的默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
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
撒母耳就将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人要正确咁样传讲神嘅说话。
人要正确的这样传讲神的话。
人要渴慕地听嘅神嘅说话。
人要渴慕地听神的话。
人要遵行神嘅说话。
人要遵循神的说话。
教会就得复兴。
教会就得复兴。
愿意众弟兄姊妹。
愿众弟兄姐妹。
都渴慕神嘅说话。
都渴慕神的说话。
个人就要会有复兴，
个人就有复兴，
我整间教会就会有复兴，
整间教会也有复兴。
我哋一齐嚟敬拜。